好，弟兄姐妹们好。今天我们继续上个月我在这边讲到的特别讲到的传道书。上一次我讲到第六章，今天我特别讲第七章，好不好？我们看看，是翻开圣经，我们先讲到之前，我们先把这段经文读一下。旧约圣经传道书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四节。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大概是在诗篇的后边，诗篇就是翻在圣经中间，一打开就是诗篇了。好，好，大家翻到了吗？翻到了，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七章，我读第一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人喜乐。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智慧和产业并好，并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好，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特别讲到人生的选择。其实人呢，这一辈子啊，要做很多决定的。好，那当然了，有些决定是由你父母替你做的。小学的时候你上什么小学，好，由你决定吗？父母替你做决定。当你当差不多大的时候，你就开始要自己做决定了，那就自己选择人生的道路。所以现在选择的时候，父母都尊重孩子们，你要上大学的时候，那你要上什么专业呀？好，我喜欢什么啊，这是你选择。当然了，选择大学也不是说一辈子就做这个了啊！现在这个很多的机会，那你工作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好，那选择这些东西还没完，最重要的还有选择，那选择配偶啊。那选完了以后呢，刚开始觉得还不错，后来就说我当时怎么那么这个脑子那么回事哈、啊？这个怎么这样选呢？那选了不行了，再选一遍。哎，这都是人生的选择。当然了，选还要选住地方哈。这个中国人有叫孟母三迁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住在这里。你们这是叫什么 city？Princeton 是吗？哎呀，听说这里不错。哎呀，我也是不是考虑我也要选一下？选择，人生的选择带来很多人生的结果。据说。啊，咱又据说了哈，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一个王叫做纣王，好，大家都知道哈，大家都多多少少都知道， 纣王啊，其实开始的时候挺不错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挺那个治理国家哈，发愤图强哈，这个做的都挺好，大家也很喜爱他。好，但是后来呢，这个据说后来他就呢有人进贡了一条象牙，好，那中国很少象牙的，好，但是有人进贡的是象牙，他就拿这象牙说要打造一只名贵的雕龙的画凤的啊，这种名贵的象牙筷子。他这个决定一做完了以后，下面有一个大臣就开始劝他了，他说这个王啊，你不要这样做，他说你这样做带来很多的坏处的，他说我一个筷子可以带来什么坏处的。好，他说就跟他讲道理了，这个大臣呢就跟他说，他说你有了象牙筷子以后啊，从此以后你再也不会用木筷子了。那、哎、当然了，用了象牙筷子为什么还要用木筷子，那多掉身份啊。所以你有了象牙筷子以后呢，你再看着那个瓷做的或陶做的，那个时候陶做的那个饭碗呢，就觉得有点配不上这个象牙的筷子，你一定呢就会去找人呢做一个玉碗，做完那个玉碗觉得这才配上那个象牙筷子，吃起来才够高档。后来你有了玉碗又有了象牙筷子，你就突然间发现，哎呀，这碗里盛的那个菜太粗茶淡饭了，这又配不上你的身份了，所以又开始吃山珍海味。吃了山珍海味，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桌上的都是山珍海味，我穿的衣服太有点粗布了吧，也不够鲜艳，就要穿绫罗绸缎了。那穿了绫罗绸缎，吃了山珍海味，那就突然间发现，哎呀，我住的这皇宫也太低矮了一点吧，就要开始翻盖皇宫了。住了高楼大厦的时候，这样的话，你就会欲望不断的扩大下去。王啊，天天奢华宴乐是不好的。那纣王不听，好，最后我就知道，大概大家都知道啊，读过点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结果。后来纣王最终加拜国王。人选择一旦的错误，一生追悔莫及。今天我们讲到的这段经文，就特别讲到人生的选择。我把传道书再稍微给大家有一个介绍。传道书讲的是什么？第一章到第六章讲到传道者的对人生的探索、观察、搜索，去寻找人生的意义，看人生的各个方面。第一章、第二章就从自己的生活里边看人生的方面。做一个王难道这么满足吗？没有啊，他说很虚空啊。他后来到第三章以后，到第六章就开始在寻找，他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寻找人生的意义，看着社会人生百态，看完了以后他说不过如此也是虚空啊。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记得不记得，那是讲到第六章人生最高潮，好，寻找到最多的东西，又有钱又长寿还有100个儿子，记得吗？好，那达到最高潮了，又怎么样呢？又是虚空。所以到第七章的时候，一上来他画风一转，从第七章一直到十一章，他就是讲到一种的劝告，用传道者的寻找完了以后，对那个读者听者有一连串的劝告。这个劝告是怎么样来表示的呢？如果我们看头几节，我们就看到很清楚，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他用一系列的强如强如强如来做劝告，劝告听的人说 这个比那个更好。所以这后面有一连串的劝告，说有一个智慧的选择是应该做出来的。一般人愿意走的路不一定是好的选择，但是传道者的劝告做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首先我们在这里把这一段经文打散了来看，世人一般的选择是怎样的呢？第二节我们看到人们选择宴乐。这个有人说过我们中国民族哈，这个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是一个吃的民族。好，这话是有点道理哈，有点道理。那老外那个吃的，那跟老外在一块吃东西，吃了半天不是生菜就是面包，抹点黄油就好厉害了哈。哎呀，这没点东西变来变去，你看我们中国人都到变哈。那变得多了以后，那吃起来多不一样。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这个是个很懂得吃的民族。我不是说吃不好哈，我也喜欢吃啊，对吧？吃是挺好的，世人都喜欢吃，宴乐吃喝是一种的享受啊。人坐在那里，这个劳累了一天哈。这个妻子又给你做了一桌什么美味的这个哈晚餐，坐在那里，这个尤其做体力工作的，或者是哈劳累一整天回来的时候，光光吃完了这个桌上的饭菜够不够？还得要怎样？啊，再喝一点。哎，这个后来我很少喝哈，这个我去研究一下为什么人要喝哈。啊，后来问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非得要每天都要喝点？他说不一样的。他说啊，你啊，这个坐在办公室里边，天天坐那坐着没有感觉啊。你知道在外边有时候工作啊、跑啊、这个走来走去啊，啊，人很累的。好，那个腿啊发酸了。好，哎呀，腰啊也都直不起来了。好，这个胳膊啊都抬不起来了。啊，这个回到家里最好的是什么？洗个热水澡。热水澡还不能把这个疲乏消除，你最消除的是什么？哎，喝一点。那喝两盅，那一喝了以后开始浑身有点麻醉感，麻酥酥的那感觉。哎呀，我听了以后我就说，哎呦，真的是那么好吗？好，这个哎，人要吃，吃完了以后还要喝，喝完了那是一种坐在那里一种的享受。但是喝酒有一种麻醉感，这种的麻醉有的时候不只是劳累的时候喝啊，还有什么时候喝？烦恼的时候也喝。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酒不醉什么，酒不醉人，人自醉，那其实讲的是他是愁啊，人愁的时候也喝。所以呢，这个喝呢也有一个特点，这个中外的人都喝哈，这个欢笑的时候喝，完了呢愁的时候，一醉什么解千愁啊，所以愁的时候也喝。为什么呢？因为喝醉了以后就全忘记了，那虽然明天起来的时候继续愁，但是起码这时候忘记了。所以这就是人们的选择。所以人吃喝很多原因的，不光是享受，有的时候是为了解愁。第二，你看到第三节的时候就讲到人要喜乐，人喜笑。这个人呢就经常要找一些这个啊这个快乐的事。为什么呢？人生是很愁苦的。好，这个你问那个学生，你说你愁不愁啊，他说现在放假的时候当然我不愁了。好，那期末考试的时候愁得要死啊。哎呀，这个也不知道这个哈、啊、考了有几分啊，如果考 fail 了，完了最后被爸爸妈妈骂。好，哎呀，那个心里紧张得不得了。好，那我孩子也是啊，那考得不好的时候回来就那个脸都嘟着啊，哎，考得好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告诉我啊，那这个这全都是这样的啊，人人都是如此。这人，但是呢，人总是去在愁苦之中要寻找欢乐。好，那寻找欢乐去找什么呢？啊，要不然看电影，要不然看相声，要不然看小丑的表演。 啊，听过这个，你们都可能听过这个故事哈。那有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就，一个病人，那病人说，哎，他说我很愁啊，我很非常烦恼。他说不要紧的啊，我们最后城里边来了一个马戏团，你去看看那小丑表演就好了。他说，哎呀，不行啊，我就是那小丑啊，我带给别人欢笑，但是我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人们寻找欢笑，让人们生活能够快乐一点。但是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强颜欢笑。哎呀，有的时候你脸上的笑容不是真的发自内心，别人有的时候都感觉得出来你是在强颜欢笑。第五节这里讲到人们追求的是什么，人们选择的是一种歌唱。这个人们呢都爱唱歌啊，这个我也爱唱歌，但是我唱歌呢大部分是圣诗啊，大部分圣诗，没有这个不太会唱这个流行歌曲，不太会唱流行歌曲。这个我记得这个很多年前现在很少流行了哈，这个卡拉 OK 的，对不对？我想很多人应该都去过吧哈啊，想当年我曾经去过一次，真的有生以来就这么去过这么一次。这个那时候当学生，跟着同学说啊一块去卡拉 OK。这我去了以后呢，人说你也来你也来，我说这个我这个流行歌曲都不会唱哎，那看一看吧。这个歌本上，哎，突然间我看到了一首歌我会的，你知道什么歌吗？ Amazing Grace。哎呦，我说这个卡拉 OK 里面还有 Amazing Grace， 那我就说我就点这首，哎，这首我会，哎呀，中英文我都会，我就唱去，看着那歌我就唱，哎呦，你知道吗？后来他们说啊，我唱完了以后啊，掌声如雷啊，哎呀，这个，人们为什么喜欢歌唱？啊，歌唱是一种情绪的抒发，你知道吗？那是一种把你管他情绪里边是高兴还是愁苦呢，他唱的时候反正陶醉其间呢，所以人们就特别爱去参加那个什么那个演唱会。这我告诉你一点，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演唱会，好，我只是在电视里看过那演唱会的人，哇，底下那个疯狂啊啊，那哇，那底下的那个疯狂啊，上边呢也开始啊，那也疯狂，完了以后呢，哇，看着那个完了以后，那最后呢，那当然啊，旁边就有人讲了，哎呀，台上的是一群什么？你像你们都知道哈，那台下的是一群，你像你们都知道啊，还有人不知道的？哎呦，那台上的是一群疯子，那当然要跳，为了娱乐下边，那下边呢是一群什么傻子？那傻子也跟着一起跳，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世人的选择。这个有一个这个杂志，这个杂志呢叫做什么杂志呢？叫做《生命杂志》，好，就是 Life， 生命杂志啊。据说，这样别当真。这个《生命杂志》呢？你知道最近这个什么 ebook 什么东西太多了哈，那结果呢，这个大家买那个纸的杂志呢越来越买不好，所以呢杂志社没有办法，就开始推销广告，那就登了一个很大篇幅的广告，好，有一个特别的优惠，讲了前面好几句，讲完了以后最后有一句话，他说什么？以半价享受生命，英文就是这样 ，Enjoy life at half price。今天世上的人，很多人以为在享受生命，但是实际享受的那个生命，不过都是半价货。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写照。很多人活着不知道在为什么活着，在那里好像很充实， 但是实际没有任何的意义。传道者在这里劝告说，做一个智慧的选择吧。所以你看到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就不断的讲到跟正好跟世人选择的相反。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啊。哎，以前那个膏油涂抹是什么意思？膏油涂抹有很多原因的。好，这个在这个中东地区啊，第一个呢，涂抹呢，那个膏油倒在头上，好，那个涂抹呢，那个是有尊贵的意思。好，那是祭司啦、君王啦、先知啦，这都有这方面的尊贵的意思。好啊，当然后来耶稣也被膏哈，那个我们都知道。好，还有另外呢一种呢，就是这个膏油呢是要抹身体的。好，那个膏油涂抹其实是有它的很重要的意思。这个在座的很多有没有北方西北来的？有没有？西北就是陕西那边往再往北边的，或者是东北来的，有吧？应该有，好，很应该有很多你们在这儿。这个北方人和南方人不一样的，我是北方人啊。好，这个我读大学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寝室里边呢有几个是南方来的同学。这南方来的同学呢，第一年来的时候没有经验，好，就觉得呢啊，这天气不算太冷啊，没事啊，就是人就耍酷嘛，啊，穿的这个也不太多啊，就开始这样就走。那我们这北方的同学呢，都非常懂得这个啊怎么保护自己，所以呢，这个洗完了脸，早晨洗完了脸，还要抹点什么？不，这个没有任何美白作用哈，这个洗完了手一定要怎么样？哎，抹点油的，为什么呢？尤其你早晨的时候洗完了以后立刻往外跑啊，走着去上学，上学完了以后你走到那儿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哎，我们那个南方同学就不懂，本身北方气候干燥就寒冷，结果怎么样？没过一个月到冬天的时候，哎呀，那手指头啊就跟那个萝卜一样的啊，还有肿的啊，完了一条道子一条道子的啊。哎呀，我就告诉他，哎，你不懂了，你没看我们，你不要以为我们这是在好像要搞美容啊，我们没人不是，我们这在保护啊，你知道吗？你洗完了以后，尤其刚洗完了以后一定要抹一抹，你抹了以后就不会动，就不会裂。好，哦，他这么一说，他们就后来到后几年的时候他们就懂了。中东地区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气候非常的干燥。好，他们在沐浴以后一定要在身上抹抹油，那如果有钱的人哈，一定要抹点油，抹什么呢？橄榄油，好，往身上抹一抹，抹了以后呢身体比较舒服。好，洗完头以后也是要抹一抹。好，那如果有钱的人呢，那个橄榄油还带香的，好，有香膏在里面。还有他们抹油是干什么用呢？他们抹油的时候人死了，为了尊重他啊，如果家里有钱啊，那怎么样？这个也是抹油，抹油完了再缠椁，再把它送到这个啊坟墓里。这个是当时的生活的背景。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啊。尤其下一句的时候他就可以理解这个膏油其实是特指着给尸体抹的那个膏油。他说，人美好的名声比你死了往你身上抹那个油要重要的多呀。你要选择什么？选择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下面继续第二节讲丧礼的话。他说，往遭丧的人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啊。这个我们中国人虽然有的时候丧礼哈，亲戚朋友去世一定要去啊，这个拜访一下吊唁一下，那个是人之常情，但是一般情况之下你不认识他，看见他去家里有死人，你一定要怎么样？中国人还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问题哈，还要怎么样？绕道而行，哎呀，不要靠近他啊，这是中国人的一般的想法。但是传道者在这里有智慧的劝告说，往丧家去强如往宴乐的人家。 一般人就说，哎呀朋友，今天下午这个啊，周末没事做，我们一块儿来在家里卡拉 OK 一下，先吃完了以后再唱。他说不要去。为什么在这里讲往丧家去？因为你到丧家，家里有去世的人，你看到死人的时候，你认识他，你就思想人生的意义。因为有一天你也会面对这样的结局。当你想到有一天我也会面对这样的结局，或早或晚，我就思考我应该怎么活着。所以他在这里，就在这里劝告愚昧人，只知道快乐，不去思想死亡的发生。所以在第五节不断地说，继续说，要听责备，那是一个对比，智慧人和愚昧人，责备、歌唱、笑声和报声，在这里不断地做对比。所以传道者在这里的劝告都是和世人所选择的正相反。下面七到十二节里边，智慧者传道者还在这里做智慧的劝告，说不要勒索贿赂，存心忍耐，第八节，不要心急躁发怒，第九节，追求一个智慧的人生。传道者不断的劝告，请问你今天学完了，是不是你回去以后就开始深思你的人生呢？不一定的了。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所以智慧者传道者的劝告也是一样，他劝人选择的人生路可能充满了愁苦，但是却会带来深思。人需要思考的，人不思考的话，有的时候你选择的人生真的就是跟着社会这个世界的潮流。有没有去这个 Stanford 大学参观他的那个博物馆啊？我想 Stanford 大学很多人都去过，但是不一定有人去参观那个博物馆。好，应该去参观一下。那个博物馆里边呢有很多的东西，当然很多东西都是假的，都是复制品。为什么呢？真的他拿不到。好，拿不到呢他就复制。哎，复制也不错，你看一看了，你好过没看过吧。好，这个 Stanford 里边呢有很多的雕像。好，当然有很多绘画，也讲这个 Stanford 的历史哈，怎么开始的，这个他的博物馆里边。好，那其中有一部分它是专门陈列了很多的雕像，那里边的雕像有很多的复制品，就特别复制了很多法国的雕塑家罗丹的作品。好，那罗丹的作品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它就是弄一个很一比一的很大的啊一个雕像，就放在正中间。那个雕像是一个人是拄着他的这个下巴坐在那儿，看过啊？啊，很多人看过。那是思索者，就是一个人在思索。哎，你好好看，他把那个思索者沉思的表现出来。人需要思考，人不要人云亦云，人需要听劝告。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劝告，今天的老父老母们跑到儿女家就开始跟儿女讲，讲那个讲这个讲这个，最后儿女怎么样？那都不爱听的，不爱听还加了一句，我是为你好。哎呀，那儿女，哎呀，又来了啊，这个那现在我们长大了呢，我们这有孩子了，我们也跟孩子说我们是为你好，最后呢那些 ABC 怎么样？ 你不懂，又讲不清，算了。所以我们中国人现在有从一个极端，我们的上一代，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对下一代是怎么样？上一代什么事都管，管得太多。完了呢，我们到下一代什么事都不敢管。所以人走到两个极端，啊，我们这个问题就特别特别多。其实我有时候劝告那些年轻人们，哎，听一听别人的劝告，尤其是在人生重大的选择上，听一听别人的劝告。重大选择是什么？重大的选择就是交男女朋友。啊，现在这个年轻人最不爱听的就是这件事。你不用管，没事，我知道怎么做。最后出了问题了，啊，你父母还被没法说，想当初我告诉你不行，啊，你还不能这么说了，打击他的那个什么，啊，这个其实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我就是这样哈，稍微透露一点点，这个我跟我这个现在的妻子那时候是开始恋爱的时候，那当然现在了啊，那没不是别人哈，这个跟女朋友恋爱的时候。啊，有很多这个家庭的阻挠，好，家庭的阻挠，因为我要准备做传道人了，好，那我就后来有一段时间准备放弃了，算了，啊，既然这样就算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啊，还有几个朋友，尤其有一个老先生，这老先生呢特别这个经常跟我一谈电话都谈上一两个小时的，就这么讲话。啊，当然是晚上或周末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单身，反正有的是时间。嘿，我就有一次，我就跟他把这个愁苦跟他讲，我说我想算了，他就告诉我不，坚持下去。我说为什么？因为他值得。所以我就听了他的劝告，他跟我分析，他值得。坚持下去，那到今天了，我感谢主，我听了别人的劝告。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弟兄，这弟兄呢年纪比我大很多，差不多五六十岁，六十多岁了应该。你知道啊，这个我们人呢一般的情况之下呢都好面子，好，好面子。那好面子的意思就是说不好意思跟小弟弟分享他失败的经历，对不对？一般情况。所以我在教会当牧师的时候呢，一般找我有夫妻问题的时候，跟我太太跟我们讲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比我们年轻的或者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好，那些比我们年长的在我们的面前还装的都很不错。也从来不跟我们讲的，当然我们实际从别人那知道，大概也知道，哎呀，他家里问题一大堆。好，那他就不跟我讲，那我也不好去直接问他，哎，怎么样啊？要不要我给你辅导一下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这个人家的要脸面，他既然要脸面，就由得他。好，那由得他呢，那就很少就这样的，所以大部分找我们都是比较年轻的。哎，这个弟兄呢，最后来的家里出一些事。出了一些事呢，那没办法了，都弄得很大了。那我也去帮忙他。哎呀，弄来了半天。哎，他呢，有一天呢就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我想跟你中午咱吃个便饭啊。这个我工作的出来吃个便饭，一边吃一边聊聊。”我说：“好，没问题啊。”这种饭其实这个有的时候不是真吃，主要是听。所以呢，这个我就跟他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跟我开始吃啊，吃的就开始聊起来了。先讲讲家里的问题，讲到后来，我知道你们知道大概什么问题了哈。这个我也就不多说了哈，有机会退休会咱们再讲。这个他的问题呢，讲到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当初我们俩恋爱的时候，我们两边的家人。”都反对我们结婚，反对我们交往。完了以后呢，我们两个就是不信邪，就说不，我就是要做出点样子来给你们看一看，就是不听。结果 两个人就结婚了。那结婚了以后呢，他今天讲的就是说，当初我的那脑子也不知道哪根弦断了，就是听不进去。那我在旁边听着，你说我说什么好呢？有的时候这个人很难讲话的。后来我就讲了一句，是啊，当初如果你听了你们父母双边父母的话，最后没有结婚的话，你会遗憾终生，死不瞑目。哎，我说的对不对？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人就是不爱听劝告，听劝告的时候就硬着心肠，就非得要走一条人家说不应该走的人生道路。这就是人们的选择。传道者在这里劝告人们的选择目的是什么？选择的目的是让人们思想人生的意义。十三节，他在这里说，神的作为没有人可以改变的，神使为曲的你能够变直吗？那你说我那个铁棍变弯了，我打一打就变直了。哎，树枝如果长弯了，你非得把它掰直了就掰断了。那神让它长弯的，你就变不了直。神的作为没有人可以改变，也没有人预知未来发生的事。那未来发生的事主要的是什么？死亡、生死啊，你没有办法预知未来发生的事。很多人以为喜乐是神的祝福，患难是神的咒诅。但是一人也有喜乐，一人也有患难。你在社会上观察的时候发现，恶人的喜乐还特别的多呢。但是神在这里最后十四节就讲，神使这两样，就是喜乐和患难并列。你看了以后你会发现说，我看了，观察了，总结了，最后也不知道哪一样是最好的。追求喜乐不一定有美满的人生，那你说我就患难吧，也不一定。这两样放在一起，让你找不到身后的日子是什么。所以传道者告诉他们，其实神让这两样事同时发生，或者是前后发生，就是让人们思考，思考人生的意义。那思考了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寻找生命背后的，掌管生命背后的那位主。人生遭遇很多的事，但是人可以明白，在这些遭遇里面可以明白人生的短暂，能力的微小。如果你懂得了这一切，你就会深思人生的意义。耶稣我们的救主在世上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劝告，劝告人们做人生的选择。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里这样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那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选择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选择一条永生的人生之路。那你会说了，人生是选择，但是人很多的遭遇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哎， 人生是选择，但是很多事由不得我选，对不对？哎，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你有的选吗？好，那很多人就在这说了，哎呀，这个人出生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有钱呢。好，那你就是生下来就是穷的，那你有的选吗？没得选。好，那有些时候，很多的时候，你出门开车啊，你不撞人，人撞你啊，你有的选吗？没有的选。人生病，我不想生病啊，为什么疾病临到我的身上？你有的选吗？没有的选。人生很多可以自己选择的，人生也有很多你选择不了的事。有一个很出名的人，他叫蔡素娟，很多人读过他的书。他是一个长期不能见光的一个病人，他生活在暗室之中。后来他有人写了一本书叫做《暗室之后》。他虽然生活在暗室里很长的时间，但是他自己充满喜乐。有一次有一个记者就问他，他说，为什么你觉得在这种黑暗的生活里生活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样？他就有这样的回答，他说，宁静的海上或许会有暴风兴起，平静的日子可能有大难临头，短短的散步可能变为长途。不论人生发生任何事，神是生命的创造者，他为他的儿女都有最好的计划。人很多事对未来的发生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选择。人们经常要经历痛苦、失望的时候，恋爱失败，病魔缠身，达不到人生的目标，找不到好的工作，家庭婚姻破裂，马上动手术的报告。有的时候你遇到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向神发出呼求，说，神啊，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我的身上？或许你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做什么样的事。他可能要在这痛苦的过程之中锻炼你，成为何用的器皿。人生就是选择，但是虽然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选择，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还可以做选择，那就是我们选择怎样活着。你可以自暴自弃，可以随波逐流，你可以怨天尤人，你可以选择用信心跟随你的主，你可以选择坚强的为你的信仰做见证。这就是神儿女的选择。为什么？因为你认识生命背后的那位主，他是创造者，他是掌管者，他愿意他的儿女跟随他，他愿意有一天召我们到他的家中享受那永远的福乐。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在人生的每一天都是在做选择。你是不是愿意用你的生命来跟随这位主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求你把天上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能够做人生正确的决定。主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愚昧，世人在选什么我们就跟着在选什么，世人做什么我们也在跟，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随波逐流，帮助我们能够选择那永生的道路。主也祈求你给我们坚定的信心，在让我们遭遇任何患难任何苦难的时候都不至于跌倒，带领我们，也特别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看到因为选择跟随你就有天上那永恒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